好，各位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家人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感谢赞美天主，又保守我们过了一个平安的一个星期啊。那么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能在他的爱内聚在一起。生命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来自于天主给我们莫大的一个恩宠。当然，有的时候限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一些软弱，或者说我们肉性的一些阻碍，使得我们看不到天主的爱，看不到天主的救恩的美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丰富和丰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来到这里，愿意通过学习，愿意通过彼此分享，在我们内心深处激发出一种渴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和主耶稣基督相遇。今天给大家，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托马斯·莫顿给我们一个关于基督奥秘的一个教导，这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也是为我们过一个美好的信仰生活，或者说大家要去过一个默观的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常常是顾此失彼，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太在意基督的人性，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关注了基督的神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合在一起，圆满的结合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使得我们在跟天主往来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偏差。所以今天这样一个主题是帮助大家在默观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很好的，怎么样去就是让基督成为我们一个生活或者生命的中心。那么在开始讲课之前，也做一个小小的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恩赐我，光照我，启示我，让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这是莫大的福分。我也特别感谢你赐下你独一无二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救恩。借着他，让我们和你和好。是的，父啊，你如此的爱我们，虽然我们的罪曾经伤害了你，但是你不愿意我们之间有任何的阻隔，你愿意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和你重新和好。阿爸天父，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对你认识的渴望来到这里，求你把你的爱启示给我们，让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我也把我今天所做的宣讲的福交在你的手中，希望你的祝福让我的每句话都能满带你的祝福和恩宠，使听到的人都能受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也把今天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怜悯和看顾，使得我们的聚会不受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天父，以子及圣神的名，阿门。基督的奥秘，那我们都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说信仰的根基，我们基督宗教信仰的根基就是复活的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毋庸置疑。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基督他的认识，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偏差的话呢，我们的信仰，我们在想，很可能就不能把我们带到天主那里。可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常常不是很正确的，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在信仰当中，需要更多的关注，让圣神带领我们。对耶稣基督有真理性的认识， 所以耶稣基督在升天去的时候跟我们讲说，我走之后，我要求父给你派遣一位真理者，他来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其实，所谓的引入一切真理，并不是说圣神来，并不是说圣神来要给我们启示新的真理，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把真理给我们启示完整了。那么圣神来就是要把我们引入到耶稣基督内。虽然耶稣基督启示了真理，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圣神来就是要把我们引入到耶稣基督内，使得我们在生活中跟耶稣基督的结合，透过跟耶稣基督的结合，让我们到达父那里去。所以在耶稣基督，他有一次给宗徒们对话的时候讲过。他们说，人们说我是谁？宗徒们开始议论纷纷，说，主啊，有的人说你是先知，有的人说你是厄利亚，有的人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位。那么我们说，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他先知的这个身份。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这远远不够；对于我们来讲，也远远不够。所以耶稣继续追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我的路，在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你是永生天主子，你就是摩西呀，要来的那一位。”在这个时候，耶稣。应该呢，说是应该可以说是祝贺了，祝贺伯多禄说，伯多禄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你自己的血和肉让你明白了这件事，是我的在天之父启示了你。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也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是谁？我们都要问自己，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怎么看待？如果我们只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比如说他是个先知，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医生，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即便是说我们再把他夸大一点，说是说可以带来保护的一个天使，这依然不够。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只是认识一个基督的人性，他是个好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信仰就停留在这一步，就是把基督当成一个人性的基督，没有上升到神性。这个有哪些表现啊？很可能我讲完了以后，有些人说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你的信仰生活就是显示出来是这样子。我打个比方说，我们列举一些事情，我们遇到事情会不会伤心失望？我们对于自己生命当中有些很多的问题与难逾越的障碍，会不会在那里灰心丧志？会不会焦虑？过去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期盼耶稣基督给我们彰显过奇迹？当我遇到不可逾越困难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想，我问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大家就开始反省。如果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借着祈祷，把那个不能逾越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期盼奇迹发生，或者说在祈祷之后也没有经历过奇迹发生，你不要说你对耶稣基督有超越人性的认识，因为在马尔谷福音第16章17。耶稣在升天去的时候，给宗徒们说过，信的人必有奇迹。他说的是哦，是必有奇迹。什么人？信的人。信的人必有奇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在基督内去一直渴望奇迹，但是是说，奇迹是信德的一个伴随产物。 也就是说，对一个有信德的人，奇迹必定会发生。所以，如果说我们讲到这里，如果一个教会的一个团体，不再谈论奇迹，不再谈论借着信仰或者伴随着我们的生命所发生的那些超越自然的、来自于天主的神性的恩宠，很难说它是一个健康的团体。当然，我们也不要去陷入另外一面，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只关注了神性的基督，那么只关注了一个神性基督，从早到晚满口就是随时随地说出来都是各种各样超自然的神的。这会带入一个危险当中。这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忽视了一个基督的人性，或者说人性的基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陷入，慢慢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骄傲当中。我们开始忽视了耶稣基督，他作为人性的基督完成救恩所要经历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们还是只关注神性的基督，我们开始不自觉的、不自然的，我们开始轻视身边的好多人，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好像没有看到这神性基督所赐下的神性的恩宠。我们发现变得自己很冷酷无情，缺乏爱，没有谦卑。因为人性的基督的人性，给我们展示出来一个人性的线。如何在一个环境当中不渴望奇迹？就像耶稣基督，他不是说借着祈祷来更新改变，他是借着祈祷在生活当中学习服从。当很多的事情不尽如人意，当他的宣讲受阻，甚至受到别人的侮辱、误会。甚至连他的先驱、若翰先知开始质疑他身份的时候，开始怀疑的时候，开始有点不确定的时候，作为人性的耶稣基督，他自然会受挫了。但是在那一刻，他依然充满圣神，满了喜乐，说：“父啊，你原来喜欢这个。”在那里学习服从。在那里学习谦卑，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一节课给大家讲了之后，也就是说，怎么样在末观生活当中去末观主耶稣基督一个人性和神性的圆满的结合，对我们十分的重要。我们需要借着人性的基督。进入他的神性，如果我们不去，终归进入到他的神性里面，跟那神性的基督有一个圆满的结合，或者说一个结合的一个期盼和渴望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恩宠。正像圣经雅各布书提醒我，你们不得，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得，是因为你们不求啊。求就是渴望。所以在希伯来人书第11章第1节，给我们讲什么叫信德。他说：“信德呀，是希望之事的担保。你都没有在天主那希望过，你都没有在他那渴望过。”你只是在他那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是两个，要么你不相信他能帮助你，要么你可能是什么，你从来也没有关注过他是不是愿意帮助你，你只是在那里自爱自恋，进到教堂，我就是来朝拜耶稣基督，好像天主就在那里接受你的奉献， 好像你是在那里表达你对天主所有的爱，好像你离开了教堂，好像天主对你的生活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样的信仰又怎么能是活的呢？这样一个呆板的、一个呆死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带给我们生命又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信的是希望之时的担保，我们要敢于在耶稣基督内，敢于在耶稣基督内想象一切，想象一切。有的时候我也在祈祷内去想，浪子的回头比喻当中，耶稣跟我们讲的那段故事，当他的弟弟流亡从外面回来，他感觉自己很委屈，他给他的父亲说：“我这么听话，你交代我的事我都做，可是你连一只小羔羊也不给我。”让我和我自己的宝剑。可是父亲回答的话，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我们都知道，耶稣讲这句话，那个老父亲就是指的天主阿爸父。他对我们说，他的一切都是我。他是谁？他是全能的天主，所以我们在祈祷时说，我们全能的父，Almighty Father。可是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参与弥撒的时候，这两个字就碰到我的脑海里，这个 Almighty Father 这个一个词蹦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我说这样一个全能的父，我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这份感受吗？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我的一切属于你，你的一切属于我。”这是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向天主父做的祈祷。那么今天我们经验到了，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透过信德去建立和天主父这样一个关系？信的是希望之时的担保，我们对他有希望。我们到底对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渴望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对天主过高的期望而让天主为难的。我告诉大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在祈祷当中，所希望的太大，所渴望的太大，让天主为难的，从来没有。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没有信德，会让天主生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祈求朋友的帮助，可能我们的请求的帮助超过了对方的能力，会让他为难。但是在天主内，恰恰相反，我们对他的希望越大，就越讨他的喜。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15章，在整部四部福音当中，有两个人的性格很讨耶稣的喜欢，一个是外邦人的百夫长，另外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妇女，可拿罕妇女。可是恰恰两个外邦人，他们的信德令耶稣非常非常的喜欢。一个百夫长给自己的仆人求治愈他的疾病，耶稣答应，耶稣要去，百夫长却说：“我不配，我不配你到我家里去。”只要你说句话，他的病就会好。其实是百夫长对耶稣基督医治他仆人的疾病，不单单是说求他医治他，而且对耶稣医治的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个意思就是你手不要摸他，你不要给他扶手，甚至你不要去家里， 隔着距离，隔空治病，一句话就好。从人的角度，好像是一种刁难，但是对耶稣基督让耶稣非常非常。耶稣虽对百夫长说，马窦福音的第8章第13节，你回去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就照你所信的，因为你相信我有这能力，我就给你彰显。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百夫长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从他自己是一个长官，他说我是一个长官，人世间的，我有权柄，我让我的仆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从他的人性开始进入到基督的神性。他能联想到，如果你是一个全能的神，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耶稣非常高，耶稣不但答应了他的请求，医治了他仆人的疾病，反过来也对自己说：“我在以色列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耶稣很高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信的是过末关生活的开始。我们在天读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有过什么样的希望呢？你如果连希望都没有，又怎么能实现呢？同样的是，在马窦福音的第15章28，这是克纳克妇女。当耶稣跟他说：“我来是为了以色列迷失的人，那主人的食物是给儿女吃的，如果给小狗的话，是不恰当的。”可是这个克纳汉妇女并没有因此感觉受到侮辱，并没有感到受挫。反而在那里说：“主啊，那小狗也可以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和碎屑呢。”耶稣就跟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你成就。”在这里，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妇女所求的。在信德内所愿的，耶稣基督都给他成。所以在这里面，我是说，我们要去警醒，我们要去警醒，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活在了这种信德？所以圣经上一再强调是说，我的义人靠信德。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我们是怎么样活在一个？如果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末观生活的3个特点之一，fully active，就是完全的主动、积极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无论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我们借着这个信德，在这个环境当中、事件当中，那都是天主绝美妙的一个救恩的机会，绝美妙的一个救恩的机会，那都是天主在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遇到一个问题，就像圣雅各布书第1章就警醒我们，弟兄们，几时落在了患难里？要认为是大喜，而且是大患难。你患难越大，就意味着喜乐也就越大。我们的遇到的困难越大，就意味着我们即将要去经验的基督的救恩就多丰盛。当这个丰盛的救恩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需要活在信德里，需要活在希望里。这叫什么？这叫信德。就如同看到了那看不见的天，就如同已经见到了那即将实现的结果，因为信德是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还没有见到，但是我确证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 他仰赖上主的，绝不会蒙羞。他把希望、渴望寄托在天主身上的，绝对不会落空。所以，这是我给大家提到的这节课非常重要，就是基督的奥秘。我们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怎么样结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那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聊。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49，耶稣说：“我来是把火涂在地上。我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取一个人性来到世界上？托马斯·莫顿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我们都知道太阳光很强烈，没有人怀疑，是不是？太阳光很强烈吧？有没有人他怀疑太阳的温度？可是我们发现，太阳光这么强烈，热度这么大。”但是没有烧毁任何的受造物，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小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这实验，或者说玩过这个游戏。你拿一个凸透镜，你把这个凸透镜放在太阳光底下，这个凸透镜可以把太阳光给凝聚起来，形成一个点。如果这个点放在一个枯干的树叶上，或者放一团棉花上，一会儿它就棉花就着了，一会儿那枯干的树叶就着起来，燃烧起来。所以基督，这个人性和神性的基督，就像是这个聚光的工具，他把天主他神性的光和真理和爱情的光芒凝聚起来，投射在人的身上。就可以点燃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49讲，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多么期望它已经燃烧起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基督点燃了吗？我们的生命有被基督点燃的这份经验吗？我们的心里有没有火热起来，对基督的话语，就像圣保罗宗徒在皈依之后所讲的，我把一切当做损失，只把认识基督当做至宝。我们有没有去珍惜生命当中天主给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成是增进和耶稣基督之间关系的一个途径？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一切的。圣保罗宗徒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把一切当作损失，只把认识基督当作至宝。”所以发生在他身上一切的事情，他都带着感恩的心去接纳。他为了与基督同在的缘故，他说：“我宁愿生活在软弱的、迫害当中、艰难当中、困苦的。”他也很清楚，当他给人性的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但是。”为使的是什么？为使基督的生命也彰显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带着人性和神性的基督，他就是像一个，他把天主的爱，他把天主的真理凝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把自己的生活的一切让耶稣基督做主，让他来透过我们去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基督点燃。因为正是我们借着跟耶稣基督的结合，天主父所有神性的一切光辉、荣耀、爱、真理，透过耶稣基督就投射在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人和人性和神性的一个结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消除了人和神之间的间隔。我们都知道，从原罪之后，人和神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间隔、隔离，产生了一个鸿沟。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9章，天主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天主在基督内使他与世让使世界与自己和好。耶稣基督人性和天主性，它的结合。它不是两个，我们不能说是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神性是分离的，不是，它是合在一起。所以，基督的救恩，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圣神受孕，经过圣母玛利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诞生，就出现了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就是天人合一，在耶稣基督内完成。使得人和神之间再也没有了隔离。那么，一神和人的一个结合，就会出现了一个，这到底是什么？就可能有个重大的一个意义和改变，就是说，人可以透过基督开始去经验了。天主他的神性，以及他所超越的、具有超自然的一切能力、恩宠和荣耀，使得这一切都变成了可能。所以在我刚才我们提到的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不是这个马尔谷福音的第十六章，耶稣在升天去的时候说。信的人必有奇迹，哪些奇迹？他因我的名驱逐魔鬼，魔鬼必要离开，是不是超自然的事？很可惜的是，现在竟然有很多基督徒竟然相信说世界上没有魔鬼，因为没有经验到。那么在当下这个社会哦，这个时代里。我发现魔鬼最大的阴谋就是让人相信他的不存在。耶稣还说：“他说，你们手按在病人身上，借着你们信德的祈祷，有的人要被治愈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都经验过，我们的祈祷，我们为病人所做的祈祷，可以治愈的。换句话说，这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的手跟耶稣基督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的人性也开始触碰到了天主的神性，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恩宠。我忘记了哪一个圣人讲。他提到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要一个人啊，如果你能知道你有信德的祈祷所带来的改变，所带来的属天的恩赐的话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离开圣体。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朝拜圣体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信德的祈祷在圣体面前所做的信德的祈祷能有多大的效力的话，能产生多大作用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人肯离开。可是信德的祈祷，虽然有的时候天主会在之后的不久，他会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借着一些美好的见证，但很多的时候是看不到。可是， 我们透过信德依然要知道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那么，在我自己的信仰生命当中，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团体这几年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做着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带领都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很大的改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秒钟的瞬间。而是在不知不觉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我们自己家人的生命也在悄然改变。就是因为，当我们愿意舍弃自己，与耶稣基督结合的时候，让他帮助我们去做父亲、做丈夫、做妻子、做母亲、做同事。做朋友的时候，基督在我们内借着我们生活的时候，那么天主他的神性、他的爱、他的真理的光芒就会聚焦到我们身上，也会聚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近人身上，他们内心就会被悄然改变，不是利用外在的言语。而是内在的更新。所以，默观生活是一个莫大的恩赐。这个恩赐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惊艳，就是惊艳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个事实原来是天主他一直在更新的一切。原来天主的爱始终不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我们允许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骄傲不起来，没有办法骄傲，因为不是我们做的，因为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做了什么，恰恰是我们在祈祷内学会舍弃了自己，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我们恰恰是听了在圣经当中的劝告，你们要停止你们的手，应承认我是上主，万民的至尊，大地的上主。恰恰是因为我们借着祈祷，在默观生活当中，把一切希望、渴望放在祈祷当中，然后学会安息，等候上主的救援，一切就悄然改变。当我们发现我们放下不做，天主就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在那里除了惊讶，还有喜乐，你骄傲不起来，因为你没法骄傲，因为不是你做的，因为你什么也没说，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但是天主却让你看到天主做了一切，这叫什么？这就是默观的。生活的一个恩赐。那么，耶稣基督他人性和神性，他的一个结合，就是带给我们三个一个非常新鲜的身份，让我们和天主，我说的是这个身份是指的我们和神之间，我们和天主父之间有一个三个身份关系。这是在圣经的旧约当中很难看到人和神之间的这么一个和谐，除了在一些特殊的先知、被天主召教的一些特殊人的身上。那么，其实在今天，在耶稣基督之后，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和神之间可以有这三重身份。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去给我们带来这三个更新的身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在圣经当中，耶稣经常提起一个身份，朋友。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15节，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所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在以前经常会提醒大家说，因为天主不是让我们变成他的奴隶，耶稣基督愿意把我们身份提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做天主的朋友。如果我们不明白朋友的意义，那我们可以想象人世间最好的朋友。我们尝试着和天主之间建立这种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朋友，因为耶稣说，没有比朋友舍弃性命更大。我们有在生命当中对天主建立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间需要信任，朋友之间需要信任，不管遇到了生命的什么样的地步，依然会选择信任。就像一个朋友以前就对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即便你拿枪杀了我，我也认为是你的枪走火了，不是你真的想。”这是最基本的信任，所以耶稣基督信任我，信任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交在我们的手中。那么我们在想，我们有没有辜负基督这份信任？他为我们清留了保险，我们有没有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相信，去活在这种信任？这是一个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兄弟。耶稣称我们弟兄，他没有称我们朋友，他称我们弟兄。所以，当耶稣的门徒们说：“主，你教给我们祈祷，就如同约翰教给他弟子祈祷一样。”耶稣说：“你们祈祷的时候，应这样来祈祷，我们的天父。”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新的关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说，我们跟父之间形成了一个子女的关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了天主的子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全能永生天主的子女的时候，我们在祈祷当中可以想象到什么？我们可以在祈祷内对我们全能的父亲有什么样的渴望？什么样的希望？我们不单单要在祈祷当中想，我们更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这是第二个身份。那么我们要解释，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第三个身份？耶稣为了向他表达，神向人来表达他这种爱情的关系。圣经当中跟我们揭示的人和神之间的第三个关系，夫妻的关系。其实，如果说论到爱情的一个幅度和深度，夫妻的关系最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朋友的关系、弟兄的关系，中间还有一个隔阂，可是只有夫妻是可以赤裸相对的。是一种完全的接纳，所以在圣咏的第四章、第45章第11到12节，在那里提到是说，他说：“女儿，请听，请看， 也侧耳细听，忘却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因往君王恋慕。这是耶稣基督对他所爱的人一个疯狂的追求。同样的是在雅各，我们都知道，在整部的圣经当中，雅各是一个可以说涵盖了人和神之间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一个进化。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新郎直接称呼那新郎说，新娘说，我的爱情，你多么美丽，多么美丽。天主在人受造物身上，人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肖像，所以从起初，父就在人的身上看到了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肖像。在那里面，就是天主很直接的就说：“我的爱情。”就像欧塞亚先知一样，他说：“我不再称呼你为医师，我要帮你成为夫君。”就是指的人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内在的爱情的关系，在那里面是一种完全的接纳。各位弟兄，我们有没有觉察到？我们有没有经验到？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和天主之间的这份深刻的内在的关系？如果没有，我是说，那么我们要在祈祷当中，或者在默默生活的，祈求圣神指引我们、光照我们、启示我们、点亮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也让我们领悟到，也让我们惊艳到，我们和天主这样的爱情的关系。当我们带着一个心去寻求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天主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所以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承诺，是说我不离开你，我不会抛弃你们做孤儿，反而跟我们一个莫大的承诺是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说：“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是他的一个肉性的一个感受。但是，耶稣也经常论到自己说：“你们要撇下我一个人。”可是耶稣又说：但是我知道我不是独自一个，因为父跟我在一起。那么，这个美好的光照和启示，也在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的肉性、我们的思想、情感感到孤独的时候，感到自己被遗弃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发出这样的信德，说我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承诺。这叫什么？这就叫是靠信德去生活的艺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一切的侮辱都变成了荣耀，一切的迫害都变成了祝福。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当下我们跟基督同在一起？当然，去为了去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基督一个圆满的结合，这跟我们的祈祷是分不开的。 那么天主赐给人很多的思想、意志、情感，这都来自于天主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利用。所以像易纳爵，他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在万事万物当中去发现天主。你比如说易纳爵的这个默观式读经，就是利用自己的思想去默观。去想象耶稣的生活，耶稣的教导，然后把自己置身其中。当然，各位要记住这件事情，在这里不是单纯我们自己的努力，在那里硬想象，利用自己丰富的联想，这不是这个默观式读经的核心。默观式读经是说，是祈求圣神的带领，保守我们思想，不是出自于自己的想象，而是在圣神的带领下去想象，然后借着对耶稣基督他人性的看、听、摸、感受，进入基督的神性的光照和启示里，和那神性的耶稣基督有一个碰撞。但如果是说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丰富的想象力去想象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他的教导，最后可能你遇到的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你可能的只能是说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耶稣基督，你们最终没有。靠圣神的指引，我们到达不了神性的基督里。那我怎么知道呢？其实，当我们跟神性的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大家都会知道，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领悟，都会发现都是在你意识。或者说想象之外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都分享过，是不是？突然心里来了一句话，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自己，这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不是自己的原来生命的样子，自己的爱也没有到这个地步，自己对真理的认识也没有到这个幅度，你能知道那是来自于天主。不必要让别人告诉你是不是来自于天主，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因为圣神会光照你，圣神要引领你进入他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让我们借着他的一个人性，进入他的一个神性，进而到达父那里去。这是天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所展示的天主那伟大的奥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顾此失彼，特别渴望看到天主神性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从基督身上看到他的一个真正的神性。所以，就像耶稣基督给自己的门徒说：“我要升到父那里去。”多默也好，腓立伯也好，在那个时候就问他说：“主啊，如果是说我们能看到父，就心满意足。”耶稣却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把父已经显示给你们。”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说，我所做的就是父的作为，我所身上所彰显的就是父的形。那这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腓立伯书第二章第七节，腓立伯书第二章第七节，论到耶稣基督说，他没有把持自己天主子的身份地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 换句话说，耶稣他的人性取了一个人性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显示出了，已经彰显出了天主那极大的爱。其实啊，从神学的角度来研究啊，神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一个肉体，成为一个人，单就这个牺牲就已经足够了。这已经足可以显示出来天主那伟大的爱和慈悲，对人的怜悯。因为天主竟然为了迁就人的得救，竟然舍弃了自己天主的荣耀尊威，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这个爱有多大？真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说今天这个课时说什么？我们说基督的奥秘。我们在教会当中说。但凡谈到奥秘，都不是理解的，都不是能理解到的，是不是？那是靠什么？是靠我们信德来相信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既然说他是一个奥秘，我们就不是说我们通过理解来接纳的，而是通过相信来经验的。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生活过。他也死去了，他也复活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信德和他往来，让他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运行？我看一个电影，叫，我估计很多人都看过，叫《圣武商比约神父》，这是上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圣人，50年的时间。天主把武伤印在他的身上，50年一过，他的武伤就消失了。他在临死前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多么大的奥秘！基督在我内承受着痛苦。”今天也是，就像圣母玛利亚因着相信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基督便借着圣母玛利亚取得了一个肉体。今天也是，我们透过信的说：“主耶稣基督，我把我的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你，求你帮助我活在你。”求你帮助我，让我顺服，因为我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由你来掌管，你做主为，求你使用，求你使用我，借着我生活，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真正的奉献不是说把我们做的奉献给天主。不是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拥有的奉献给别人，在那里面还有更高超的，这个更高超的奉献就是让天主借着你来生活。是允许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所以我们对天主的爱。我们爱天主的最大、最好的表现，就是允许天主来爱我们，以他自己的方式。那么，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我们讲到这么好，为什么我们相信、愿意相信起来，怎么就这么难？有没有想过？圣经当中说，没有信德不会重悦我心。 他鼓励我们说，不要丧失可以让你们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那为什么我们相信起来还是这么难？那么一切的奥秘就在于人性和神性基督的结合，让这个奥秘成为我们生活的重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神性的基督，但是我们不愿意接纳基督的人性。可是耶稣基督也警告我们，谁愿意跟随做我的门徒？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弃绝自己。第二件事情是做什么？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次课我们刚给大家提过，意味着什么？十字架意味着第一件事情就要舍弃，舍弃自己。不要总是愿望、期盼、希望自己的思想、想法、建议总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自己给孩子也好，给别人朋友建议，提了个建议，别人不接纳，自己就气得要死，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没有丝毫舍弃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当基督他的宣讲受挫的时候，他在那里不是固执于自己宣讲不被人接受或者被人接受，他在那里感叹，满了喜乐。父王，你原来喜欢这样，我就喜欢这样。他舍弃自己的意愿。十字架第二意味着服从。对于一个真心愿意服从的人，你永远不会陷于罪恶。对于一个有受教之心的人，不是总愿意教育别人的人，你的生命就会有服从的特质。在你的团体、你的家庭、你的公司，甚至是一个外面，你总愿意去听别人的指挥。当然，这个服从我们之前讲过，不是盲从，在这里我不做细讲。之前给大家讲，十字架也意味着羞辱。为使我们的生命活在一个谦卑、学习基督的良善心前，我们需要时不时的承受一些羞辱。羞辱有的时候来自于别人的言语、误会、不解、讽刺、挖苦、嘲笑；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努力又努力，再努力还努力，失败再失败，失败还失败。为什么？因为那是十字架的一步。基督背着十字架。就是把一些羞辱背在自己上，可是那是属于我，不属于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这十字架这些特征？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很多的贫乏？这个贫乏就是说，有的人是物质上的贫穷。有的是能力上的一个匮乏，你发现你所愿的，你发现对你什么也做不了。当你发现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唱歌想唱歌不会，发现在团体当中自己的能力不足，一讲话就受到别人的嘲笑，你发现自己很贫乏，你有为自己的贫乏而感到荣耀过？因为耶稣基督也被人嘲，有人也打他的脸，吐了一口唾沫。你猜猜我是谁？摩西亚。如果我们愿意为了基督，宁肯忍受着十字架的贫乏、贫穷、羞辱，甚至是顺服、舍弃。我们注定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相，毫无疑问。 正像圣保罗中途所讲的，我的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但是基督的生命也彰显在我的身上。如果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的身上，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在基督内成了一个新的受造。这就是圣保罗宗徒所给我们描述的：我生活不是我，是基督在我内生。这条路不容易，走向天国的路并不容易。我们借着信德，在我们不理解的这种道路，十字架跟我们的这个道路，救恩的道路，看不清楚的一个情况下，不能理解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带着一个信的，进入到这个黑暗当中，走下去。我忘记了一个修会的他的一个修会。墙上写了一个标语，那句话是说，上主伸出了手，我就盲目的跟随了他。上主伸出了手，我就盲目的跟随了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愿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带着一个信德，当我们分辨出这是基督的召叫。理解或者不理解，喜欢或者不喜欢，愿意或者不愿意，都放在一边。当我们仔细的已经警醒到、意识到、分辨到，这是确定来自于基督的指引，我们就盲目的去跟随。不久之后，我们会看到那义德的光明在我们生命当中逐渐的彰显。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基督的奥秘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能对接下来的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能激发大家在生命所有的事件当中，愿意跟这样的耶稣基督捆绑在一起，让他的手拉着我们。永不分开，让他接着我们来生活，我们在旁边去默观，他借着我们怎么做父亲，他借着我们怎么做妻子，他借着我们怎么做孩子，怎么做同事，也让他把天主那真理、爱和智慧的光投射在我们身上，点亮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点亮我们身边近人的。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今天讲授的基督的